所有的长官们下午安，辛苦大家了。这个尤其是下午刚吃完饭，然后这个空气里面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然后就是会相当的给他闷热，而且会无聊，再加上一座大机器会很吵这样子。我叫唐建梦，负责微软的整个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资料库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大家好，我是瑞丰资讯谢松化。
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技术经理王恩琪。
很大的阵仗，因为我们要来谈的东西也蛮大的，要来谈 Big Data。 那 Big Data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议题呢，说真的，我们并没有把它归类为是一个简单的 section。 在这个 section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
开头是3，
代表我们认为在微软的 level 里面叫做 level 300的课程，在接下来这个课，所以理论上 level 300的课程在 worldwide 我们大概只会开100个人的那个会议室而已，但是因为我们受限在这一台大机器上面，所以我们不得不占用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明天还有一个尝试是二开头的课程，是一个 overall 的一个 general section， 会特别介绍 PDW。 那容许我呢在开始介绍这个 big data 的时候，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除了我们的伙伴们之外，其实我们这次还非常感谢我们有大龙蟹科技哦，他们跟 HP 共同帮我们把这一台大机器搬来这边。我们从2008年一直在谈这个 data warehouse， 尤其微软的 SQL 要达到一个 level 去做所谓的平行运算。那我们这一次总算在这样的会场上面把它搬来，同时间也请所有的今天参加的所有的这些先进们长官们，不好意思，抱歉一下，这个 section 会有点吵，它真的还蛮吵的。本身呢，里面它现在，文翔可以帮我把它打开吗？现在，待会了，我们所有实作的 demo 底下呢，它是1/4柜，也就是我们所有 big data 里面最低的元件。现在呢，最下的底层有2个 computer node， 总共有70颗 SAS 的 hard disk。在上面呢有2部的机器是作为所谓的 control 动作，并且这一次呢我们用非常破坏性的，因为我们常称这种东西叫一体机，理论上是应该封起来不能做任何事。那我们这一次因为有这些高科技人员在，所以呢特别在这个地方装了一台叫做 HP385 的主机，里面跑 Linux 的 Hadoop，因为要配合这个 section， 所以我们把它塞到里面去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为了要证明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谈的接下来这个 section， 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 big data 离我们这么的近，因为它是如此的重要。各位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环境里面，你看还有人马上就拿起手机来拍，拍完就传到网络上去，说可恶，你看这一场就是个死胖子要来介绍。那还有人现在在用 iPad 啊，这个字眼不太好，哎，有人马上拿起他的 Surface 说，我用 Surface， 谢谢你。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 mobile device 很重要， Base 上在上面的 application 就是所谓的 social media 这样的 AP， 并且它的 infra 呢就放在所谓的 cloud。 这三个情境里面串起了这样的无眼佛雀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于是开始动脑筋想赚钱的公司，我想在座我们有很多人是公司的 decision maker， 你在想的事情是什么？当你不再想说我怎么样去利用 Facebook 来把妹，你应该想的是我怎么样利用 Facebook 或者更多有趣的 big data 的 content 来做这件事。做什么事？做赚钱的事情。我可能不需要去解释上面这些数据，只单纯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才刚上头条？大家知不知道台湾啊，目前呢，这么小的国家，在亚太地区里面，每个月使用一个线上的哪一个行为是使用最多的行为？哪个线上的活动是使用最多？有没有知道？来举手，送礼物，来红色的衣服，因为最明显，因为很奇怪，很多人举手，但大家都放弃了，就只剩下你继续举。来，你知道什么 ？Facebook 本身有没有 Facebook？愿不愿意留给我？啊、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决定送他 SQL 的书这样子。有没有愿意留给我举一下手？好，这位小姐，你愿意留给我对不对？送你随身碟。好 ，OK。我们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说，其实 Big Data 不仅仅只是 Social Media 的 Content 而已， 应该来讲。这样短短的一个影片，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HP 啊，这 HP 拍的，拍得非常好。那个刚刚有很多数据，对不对？可是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刚刚我们看到，在公司在每家企业里面在做这种决策的时候，只有20%能够真正的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的决策。来，这位先生最快，2%呀，水送给大家，水跟碟，真的，这个。通常我看了10遍之后，我才看懂那个他在讲什么，才放几秒他就看到。其实很夸张，我们常常在讨论 big data 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些所谓的技术人员常常在讲，谈 big data 有什么多 big 才叫 data？ 其实不是其实它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们需要的 result 要很快。以往各位如果像我一样曾经 serve。这个长官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以前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 ERP 的资料可能需求一个变化，大概只有大概2-3天，大概3天左右或者到4天产生一个结果给他，他可以接受。10年前，可是现阶段，尤其这1-2年，你敢不敢跟你长官说，老板你要的报告4天后给你？他说你不用那么快给我，你明天就自己先走路这样子，对啊。因为现在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数据产生太慢，所以呢，这个背后所驱动的原因是整个 big data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那当然有刚刚所谓的 scenario 跟这个所谓的 behavior 的原因所串起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记得10年前我们很讲，老板想要变快可以啊，要花很多钱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资料量如果假设我都不用把它 archiving backup 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给我一个大机器，这个机器可以按照我的需求来做所谓的 scale up， 做这件事情，办不到，对不对？那个时候告诉你说没有这个技术，其实不是没有，早以前就有所谓的 teradata 的这种 NCR teradata 的机器在了，早就可以做 scale up， 为什么你不敢开口？开玩笑，哪有一个老板敢花这么多钱？随便动辄1-2T就可能要花3-4千万。1-2T，我曾经有一个客户的长官，因为不是负责 IT， 他非常的生气，他说：“为什么你们花1-2T要花1-2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那个到灿坤去，不过只有2000块钱就可以了吗？而且就可以直接买到5T， 对啊，怎么会这样花这么多钱？”当场我们所有人不敢跟他解释什么任何事情。那现在当然比较民风比较开了，他应该知道说其实要花很多钱，钱要花很多啊。于是乎呢，这世界在最近的时候出现了这一头大象，这头大象我们怕还是很多人不晓得它的正确的念法，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大象怎么念的？哦，后面那位小姐戴眼镜不要回头就是你了，来，叫什么？叫 Hadoop。 可不可以问一下 Hadoop 是微软的产品？不是，你居然回答那么大声，我还要微软还要送你礼物，送他礼物啊，送他水晶碟，谢谢他。Hadoop 这样的技术产生之后，它带来了我们的一线希望，因为它怎么样？它最喜欢，它最符合老板的经济学，因为它不要钱，不是不要脸，它是不要钱。因为听到不要钱就开心了，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可惜的是，要学会控制这个大象还蛮难的。最近有机会，小弟我到了泰国去骑了一趟大象，我真的觉得它很难。因为呢，骑大象那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装备，可是我们坐大象的人呢，绑上安全锁，哪有篮子？可是我又跟我隔壁的人说，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有点往你那边，往我这边倾？他说，你放心，我也觉得往他那边倾，所以我们应该是动态平衡才对。可是我们看那个驾大象的那个小孩，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明一件事，骑大象啊，不是开发 Hadoop 很难。因为它不是你我所会的 SQL Server 或者 Oracle 这种所谓的 DB 的语法，它需要学的是一个新的 MapReduce 的程式。既然如此，我们就会想到，那这个 effort 就会相当的大。换言之，最后 Big Data 的 issue 在哪里？这三者都是技术的问题，真正的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一群没有在现场的人，因为他永远搞不清楚他想要什么，他只有去打高尔夫球回来。隔壁的那个公司的老总跟他说，我们公司开始做 Big Data， 他觉得不太对，于是回来就找各位，可能在座有人是 CIO 的人在现场，你可能就很困惑，被老板问说去survey一下什么叫做 Big Data， 于是今天可能更多的人是因为你的老板 CIO 派你来听听看微软怎么讲 Big Data， right？ 重点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做 big data， 我收集那么多 data， 到底要做哪些事？太有趣了，一定回去要跟你的老板说，老板，如果我知道要做什么，那就不叫 big data， 那就叫做 BI， 那就是某一家 S 开头的公司 ，S 结尾的公司 ，S 开头 S 结尾的公司所做的事情。他说，哎 ，big data 交给我，因为在做的叫 BI， 管他后面在做什么资料处理。就解释完了，当然不是嘛。如果你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事，可分析什么事，那就不是 big data， 那就叫 BI，BI 就是大家在做的事情，你会做的事情别人也会做，没什么了不起。而真正 big data 是很多事情是 unknown 并不知道的，那就有趣了。回过头来，我们谈一下我们 IT 人员，毕竟我们这行是一个开发的课程，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以我们 IT 的角色来看这件事的困难在哪里。首先最左边这个叫做当开始有技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因为它不要钱，我们就开始去 try， 我们发现它不是 DB， 所以我们不会用我们的语法，我们不管不是用 PL SQL 也不是用 TSQL 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最对要跟老板说，老板送我们出国去学 MapReduce， 很开心的学完之后，恭喜你，你也变成你们家系统的一份子，因为只有你会 maintain 那个机器，而且机器是自己装的，也不是用 HP， 所以 call HP 不会服务你，你只会自己乖乖变成系统的一部分，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干这件事了。各位在座有人愿意把你自己变成七乘二十四小时吗？应该不会吧？有没有？有人举一下手好了。还好你没有举手，否则我这么勇气举手的人，我决定把我 notebook 送给你。第二个事情，于是乎就很多 vendor 产生，包括微软都是，于是就跳出来说：“嘿，我们会做 big data， 我们帮你做 big data， 我们有 platform 可以做 big data， 怎么做？”很多家公司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逻辑，我们看画面这件事情，特别有一家以资料库专长的公司 ，O 开头 ，E 结尾的，他就说：“哎、欸、嘿，把那个资料呢全部 call 一份到我的 data warehouse 上面来，全部再 call 一份，而且还人工方式来做这件事情。Anyway 啊，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再做你的会的这件事情的分析，所以这个有多大，这个就会有多大，所以就方便他来卖 data warehouse。”这样 make sense 吗？某种程度好像有点道理，可是某种程度又觉得我干嘛有他，我还要花钱在他身上？那你报给你老板的时候不是很怪吗？如果他有一天懂的时候，所以看起来也不是 make sense。当然，微软以前也走过这条路，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connector 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怎么办？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微软所做的架构非常的单纯，所以我们把整个 Big Data 摊开来说，它其实不是单一的面向，它不是只有做 BI， 它也不是只有做资料处理这件事情。因此我们把一个一个元件摊出来看，以前我们资料的来源可能只有单纯来自不同的 Structured Data， 但现在我们会更多甚至连一些 Data Machine， 尤其是 High Tech 的制造业，或者是银行业的 Log， 或者电信业的 Trend Rate，这些都是源源不绝的很多很多的 data 的形成，于是乎我们想要把它收下来。收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想要利用到 Hadoop。 当然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 Tech Day， 我说我们一定介绍微软的 Hadoop。 Hadoop 在微软就 Hadoop Insight， 因此我们有 Hadoop Insight 在 Windows Cloud， 也有 Hadoop Insight 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当然我们说过了，我们要支援的 Hadoop 包括了标准化的 Hadoop 都可以支援。紧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个核心的引擎，但免不了我们也不能太媚俗，于是乎我们有一个 Data Warehouse 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只是我们并不 encourage 你来做所谓的资料复制这件事情。哎，那就很有趣，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绑在一起合作，于是乎让你的前台方便性的去做你前面所做过的 OLAP 的分析以及 BI 的部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 section 很重要，特别想要让你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做 BI 这件事情，就可以直接串通到后面来做这件事。这就是所有的 end to end 的 solution 在微软的 Roadmap 的平台里面。好，特别我把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核心 channel 框起来之后，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可以延展性的 scale up 的 solution 来做这件事情的 kernel 的引擎。于是乎我们搬来了 HP 的这个 PDW 的 appliance 的机器，各位可以看到它确实可以在机柜里面从一台机柜去扩充，因为我刚刚说我们今天只有四分之一柜，所以它只有这样一个单一元件而已，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扩充上去。如果在那再不够再往下走，哎，可惜的是往下走这一条路，我后来发现我的邻近国家韩国，可敬又可恨的对手，在用微软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事，他们发现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technical 让它可能不会这样涨，但继续的资料会变得这样大。他怎么去办到这件事？因为他想到了刚刚我说的那个不要钱的技术。他说，哎，那为什么我不要这样做啊？我就像我们现场一样，在地亮灯的地下面有个不亮灯的地方，那一台就是 HP 385的机器，装的是 Linux， 而且 run 的是 Hadoop。 我们来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那大家都知道堂堂并不是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的技术专家，所以呢当然接下来我就把这样的很重要的重责当然交给我的好朋友 Kevin， 让他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如何把这两个真正有效的 integrate 在一起。那个 Kevin，
OK，不要切，不要。OK， 大家好，我是 Kevin， 所以我今天针对刚刚堂堂所提到的议题，如何将 PDW 跟 Hadoop 做一个整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那让大家可以真实的去体会到这个技术的整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config， 同时间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效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在过去的资料世界里面，我们谈的就是交易系统，那更进一步我们谈的是所谓的 BI 商业智慧。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有更多更多更新的资料会从各种的机器和各种的 social media 所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新的资料库的技术。第一个叫做 NewDB， 例如说我们现在常在讲的云端资料库。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NoSQL， 我们资料不再是所谓的传统的关联式资料库，可能来自于机器收集进来的用 Key Value Pair 所组合成的，不管是 Hadoop 还是所谓的传统的 NoSQL。 那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趋势，包括第一个新的应用的一个兴起，例如说 Social Media， 例如说我们资料来自于 Sensor FID， 来自于 Mobile， 来自于 Web。那随着这些新的技术兴起，我们的资料不再是传统 relational database， 所以呢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大量的关联性资料库的一个资料产生。那接着呢更进一步的是，这些资料通常不会是单纯的，例如说我们过去我们看的资料可能是三个维度、五个维度、十个维度，这些所谓的 machine data 可能它的维度会有上百个，它的 major 也会有上百个。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技术能够让你很方便的同时间操作上百个栏位的一个资料源？那当然更重要的，除了这些新资料之外，传统的资料跟新资料之间难道是完全独立分开的吗？应该不是的，我们要在中间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串接，让两边的资料能够互通，能够共同的去被做同时间的一个分析。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用 PDW 跟 Hadoop 整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就来自于说，在这个技术还没有发现之前，或还没有 大量的能够被大家运用之前，过去我们会有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的 user， 一个领域呢基本上就是在 Hadoop 上面去做它的所谓的 data science， 那这些 data science 有它自己的开发人员，有它自己的 user， 那同时间我们有传统 BI 的 user， 那这些传统 BI user 可能是 MIS 的人员，可能是 IT， 那它透过传统的 relational database 去将资料做所谓的资料的萃取、资料的转换，然后将它放到一个所谓的资料仓储里面去做所有的相关的 BI 应用。可是实际上这两个资料如果你没有把它连接在一起，你会失去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消费者，例如说以银行来讲，它的消费者的行为可能是从 Facebook 收集来的，可是它的交易行为我们是放在我们的主机核心系统上面，你这两边有没有办法做整合？我想是过去在这几年来所有在导入 BI 以及 Hadoop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厂商或者是使用者最大的困难点。那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被克服了，克服的方法就是透过 PDW 上面的我们叫做 Polybase 这个技术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OK， Polybase 它基本上是在 PDW 2012这个版本里面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功能，而 PDW 它基本上是整个 SQL Server 2012整个体系里面的其中一环，所以基本上它跟 SQL Server 2012的所有的语法基本上是几乎完全相容的，好，不再再有过去所谓的相对的不相容的一个问题。而这样的一个技术基本上是来自于 Microsoft Jim Gray Seaton 这个 Lab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新产品，而在今年能够做一个发表。那这个 Polybase 它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品，它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被镶在 PDW 这个平台上面，而它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提供四个很重要的重点的功能更新。第一个叫做简单，我想传统使用 Hadoop 的人他第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他要去学习 MapReduce，也许在近一两年来他可能有一个新的选择，他可以去学习 Pig， 可以去学习 Hive， 可是每一个新的语言都是一个新的 learning curve。 但是呢，我想在座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你更熟悉的是 SQL Server， 那你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SQL Server 上面你所熟悉的语法，你所熟悉的 stop procedure 来做这些操作呢？可以的，在 PDW 的 Polybase 上面，你只要会传统的 T-SQL， 你就可以完全的去掌控，完全的去掌控在 Hadoop 上面的所有的资料。 OK， 第二个他希望能够在效能这个层面能够达到所谓的 cluster 或者是 MPP 的效能。我想大家如果对 PDW 有一定的认知的话， PDW 本身就是一个 MPP 的架构，我们叫做大量平行处理的架构，而 Hadoop 也是类似的观念，只是我们叫做 cluster， 所以基本上它都会有多个运算节点。那基本上 PDW 跟 Hadoop 上面的运算节点基本上不是一对一的，它可以同时间做多对多的整合，所以当我们的资料放在 Hadoop 上面，它有16个节点，实际上我 PDW 不会只吃它单一节点，而是直接将所有的节点直接去做多对多 mapping 到 PDW 的运算节点的一个动作，所以两边都可以做到大量平行多工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效能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可以在等一下的范例里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跟说明。那第三个，他希望能够做到完全的开放，也就是说 Hadoop 会有很多的所谓的发布版本，那他是不是支援了所有的发布版本呢？基本上最主流的几个都支援了，第一个包括说什么我们讲的 HDP on Windows 这个平台，就是未来的 HD Insight，第二个 HDB 就是 Hortonwork HDB 在 Unix 上面或者是 Linux 上面的平台，那第三个就是 Claudia 在 Linux 上面平台，这三个平台都是他所支援的，而这些平台的后背景基本上都是 Apache 最标准的 Hadoop， 所以在我们的这一台385上面的机器，我们并不是装这三个 Hadoop， 我们就是直接装 Apache 最标准的那一个 Hadoop 平台，所以它的相容性非常非常高，你只要经过适当的设定，所有的 Hadoop 都是可以被连接的。 最后一个，那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所有资料进到了不管是 PDW 还是 Hadoop， 你前端还是要一个很好使用的工具，能够让你直接的去做比较属于视觉化的操作。所以整个 Microsoft 它 Office 系列的产品，所有的 Power BI 的产品都是可以被密切整合的。而且重点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因为它就是 SQL Server 2012，只是它是上面的一个 PDW 的特殊版本，它可以执行大量平行运算，算是一个 MPP 版。它不是 Enterprise， 也不是 Standard， 它就是一个 MPP， 或者我们就直接叫做 PDW。所以它的驱动程式，你只要设定用标准的 SQL Server 2012，就可以自动的连接到 PDW 这个平台。所以不管你是 Power People， 你是 Power View， 还是 Reporting Service， 还是 Analysis Service， 你都可以直接无接缝的直接做一个整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跟你未来，如果你考虑其他的品牌，你可能会发觉它的交易系统是一个 DB， 它的 BI 系统是一个 DB， 而两个 DB 之间，它的 SQL 语法居然是很难去做相容。那你怎么样去学习两套截然不同的语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跟成本。那 PDW 让你不会有这样子的后顾之忧。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Polybase， 既然那么神奇，那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它的核心就只有三个最主要的 component， 一个叫做 enhanced 的加强型的 PDW 的 query engine， 第二个它叫做所谓的 external table， 第三个叫做 HDFS bridge。 它透过这三个 component 能够让 PDW 这个 relational database 直接去跟 Hadoop 上面的所有的 name node data node 做直接的沟通。 OK，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针对这三个 component 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第一个叫做 enhanced PDW query engine， 实际上 PDW query engine 本来就存在，只是在传统的版本里面，它只 focus 一件事情，针对 SQL 产生 SQL 的 explain plan， 我们叫做执行计划，然后透过这个执行计划丢给底下的每一个运算节点 compute node 去做资料的处理。但是在这一个 query polybase 的这个版本上面，它除了可以产生分散式的 SQL 之外，它也可以对应的产生 Hadoop 上面的语法，例如说 HDFS 资料搬移的语法，例如说未来的 MapReduce 这样子一个语法。所以呢，它在这一个版本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将对 Hadoop 的语法生成的资源加到现在的这个 PDW 版本。OK， 所以未来的使用者，不管你是 Data Science， 不管你是 BI User 还是 DBA， 你还是只需要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会下 T-SQL。 你只要会下 T-SQL， OK， 答案就会给你。第二个，它支援了一个新的 T-SQL 的语法，叫做 External Table。 实际上对 End User 来讲，你就只需要会这一点，因为刚刚讲的 Query Engine 都是它背景的程序在做处理，所以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定义 external table， 实际上你所有事情就结束了。而这 external table 怎么定义呢？第一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create table 的语法，只是在中间加了一个 external。 所以呢，透过这个 create external table 这个语法，你就可以将外部的 Hadoop 上面的不管是一个文字档，直接变成 PDW 所认可的一个实体 table。好，虽然说它本身只是一个 metadata， 可是对 user 来讲，你看到的，你把它视为一个表格，或者是视为一个 view， OK。 但是呢，它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这个 external table 本身是不能做任何的 DML 的，就是你不能做 insert、update、delete。 你可以做的是 query language， 就是 slate， 你可以做的就是 DDL。你去创建一个新的 external table， 你去 drop 一个新的drop 一个已经存在的 external table。 OK， 这是它唯一的一个限制。那基本上呢，你如果要让 user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建 external table 的权限，很简单，你只要两个权限就可以了，一个叫做你有 bug 管理员的权限，第二个你有创建或者是修改资料表结构的权限。OK， 只要这两个权限赋予某一个特定的 user， 不管是 IT 还是 end user， OK， Polybase 就自然支援了。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目前 PDW 在这个 Polybase 的版本上面，它所支援的档案格式最主要是带有文字分隔符号的文字档。 好，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限制。那在未来绝对会做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善，好，包括它的整个效能以及所支援的一些文档的格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法，大概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你基本上就是要去指派说 ，OK， 我这个 table 是一个 external table。第二个，我想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 table 是在 Hadoop 上面，所以你要 follow Hadoop 的语法去指明这个文档落在 Hadoop HDFS 上面的哪一个特定的位置。所以呢，它的语法基本上就是你透过一个 with 后面加 location 等于某一个特定的 URL， OK 就结束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是文档，所以你可能会有 delimiter， 所以你必须要很明确的指定你是用逗点区隔，你是透过 tab 区隔，还是用 pipeline 区隔等等的，这个叫做 format option 这个语法。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语法大概有哪些的变形，特别是针对 format option。 OK， format option 基本上支援这七种设定。那我们真正最常用的实际上只要定义一个叫做 fieldTerminator， 也就是我每一个栏位与栏位之间是怎么这样区隔的就好了。好，我想大部分的只需要这样设定。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的文档里面可能会有资料是错误的，当你发现资料错误无法解析无法切割的时候，有多少笔资料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错误，你就要把它这个 table 剔掉，或者说只执行到这里为止，不要再往下去做执行。那你只要设定所谓的 reject type， 好，或者是 reject sample value 跟 reject value， 你只要透过这三个，你就可以去做所谓的我们在传统的 BI 领域里面，我们做 ETL， 我们要去定义所谓的什么这样的资料叫做正确的，什么是 bad data， 你透过它来做 bad data 的一个过滤。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语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接着第三个就是它真正在内部如何去整合 Hadoop。跟 PDW， 基本上它所用的技术就是在它原来 PDW 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Data Movement Service， 我们叫做 DMS。 它负责用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每一个运算节点之间以及运算节点跟控制节点之间的资料传输，而且这个资料传输是属于大量资料传输的这一个引擎。把这个引擎加了一个新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叫做 HDFS Bridge 的机制。所以未来透过传统的 DMS， 它的 HDFS Bridge 的这一个新功能，它就可以直接跟 HDFS 上面的档案直接做连接、传输，甚至于写入，也就是说从 PDW 写入 Hadoop， 或从 Hadoop 把资料导入 PDW， 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机制。那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实际上整个的 Polybase 的主要的功能元件大概就是这三个。 User 他只需要学会第一个东西，就是 External Table， 你只要会这个语法，你知道怎么去定义你的表格的框架，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后面两个是背景的执行，一个就是 Enhance PDW 的 Query Engine， 它主要的功能重复一下，就是产生所谓的分散式 SQL distribution 的 SQL 以及 Hadoop 上面的相对应的 HDFS 语法的产生。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HDFS Bridge 的资料搬移。所以只要透过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整合就会变成是完全无接缝，完全无接缝的整合。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了这么多，那实际上我们在真实上面是如何去操作的。那请容我坐下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现在是在一个远端，这个远端实际上就是让我可以连到你们在整个右手边所能够看到的这一台 PDW。 那这个基本上是 SSDT， 就是它的一个程式协作的一个界面。那我们现在连接到这一台 SQL Server， 那只是说它是 PDW。我现在建了一个资料库叫做 PDW POC 921，我们有所谓的 table， 除了 table 之外，你可以看到底下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external table。 所以未来你定义了任何 external table， 它会都会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面。那我们来做第一个 scenario。 第一个 scenario 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一个 BI 的情境里面， user 会做什么事情？他把他在交易系统上面的文档或者是交易系统上面的资料产生完之后， 他希望能够将资料导入到你的 BI 系统。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可能我们是电信业，可能是金融业，他不希望你的系统能够直接跟主机直接做连接，所以他可能就每天晚上把文档产生好之后，透过 FTP 丢给你，你在后续就要做什么？做相对应的 ETL， 做 remodel， 最后前端可能是产生 BI 相关的报表。那这样子的 scenario 在未来，我们可以透过 Hadoop 跟 PDW 的结合来做到，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ETL offload。你说在未来，也许我不用做 ETL 了，为什么我不用做 ETL？ 因为如果我的资料源是文档，我只要定义好一个 external table 的定义，我的 ETL 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做完 ETL 了。这时候这个 ETL 只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把 Hadoop 当作我的 data staging， 或者说我们常讲的方法，我把 Hadoop 当作我们的 ODS operational data store。而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你透过 HDFS 把资料丢到 HDFS 的目录底下，你的作业就结束了，你不需要做 ETL。 所以假设我今天把档案送到了 HDFS 上面之后，我只要下这个 SQL OK Create External Table， 我们把这个 Table 名称叫做 Fat Sales 底线 HS， 代表说我这个 Table 是放在 Hadoop 上面，我要定义它每一个栏位以及它相对应的格式。重点是 external table 有它额外的定义需要去做到。第一个 with location， 我要放在哪个位置？我放在一个 HDFS 上面，它的 IP、它的 POP 以及它的位置点。所以我今天是连接到一个 fastsale 点 txt 这个档案。接着呢，我定义它的档案的格式，它是一个透过 pipeline 所区隔的文档。那也许我的资料只要超过十笔有错误，我就把这个档案踢掉，或者做额外的处理。好，我们今天做这个执行。OK， 执行完了，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只是 definition， 它是 metadata，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花时间的。我们可以在 external table 这边 refresh 一下。OK， 没错，我们真的建出了一个新的 fastsales 底线 HS。好，那这个档案有多大呢？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查询我们在 PDW User 这个目录底下我们所对应到的这个文档的大小。好，我查询完之后，哦，原来我这个 fastsale txt 它的大小是280个 mega， 这个档案它本身里面有400万笔资料，400万笔资料对应到286 mega 的实体的资料储存空间。定义完之后，我可以很方便的透过很简单的一个 select。
Kevin， 让我打断一下好了，
是
因为我也很想要跟所有的人啊，再稍微更了解一下，因为第一个，毕竟我们这样问啊，我们所有的学员们有谁曾经玩过 PDW？ 开玩笑，你举手，那我还能够活在这里吗？连我负责产品的我都没有玩过，你怎么会比我更先啊？其实没有了，有一位我害怕他举手，还好他不在了哦。对，这以前我的旧同事这样子啊，然后现在到了甲方去这样。好，这第一个问题，你没有用过 PDW 啊？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已经有偷偷啊？不要讲偷偷，就你已经有用过了 Hadoop， 可不可以请举手？哦，一位，送你礼物，因为你用 Hadoop 没有学我们 SQL， 送你 SQL 的书。对，好，用 Hadoop。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其实，刚刚举手那位先生，对不对？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动作其实，我可以问 Kevin 吗？我帮大家问好了，就是说，所以你的资料现在那个200多 mega 是放在 Hadoop
上面，
然后你现在定义一个 external table 的方式，等于有点就想要把它，我随便乱用一个 term 啊，像好像把它mount起来，变成我一个 SQL 可以用的资料库，
可以，你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动作？
是，
所以等于是说。它其实不是 SQL 的结构，但是我把它感觉起来 attach 上来，变成是我一个资料库这样的形容。
是，没错。
所以接下来你应该帮我们做，可以在里面查东西。
当然啦，我就接着要做查询啊。
哦，好好好，那、
okay.
这样子我代表我应该是听懂了。嗯，好好，大家还不好意思。
OK， 那我想最简单的查询就是查询什么？资料笔数嘛，例如说 select star 嘛。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如果做一个很简单的 select count。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总共有400万笔，哎，真的也440万笔。我总共花了多少时间？3秒钟，那就有意思吗？也就是他只要3秒钟就将这整个400万笔解析切割完，变成真实的 table 进到 PDW。但是这一个动作基本上是 on the fly， 也就是说这个 table 并不会真的存在 PDW， 它还是在 Hadoop。所以它是在那一瞬间，让你下了 SQL 的那一瞬间，它才去 Hadoop 上面去把它解析，同时间运算结果传回来给你。所以它是不落地的，它是 on the fly 的做法。那同样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我们抓它的钱，例如说，10万笔，1万笔。OK， 那我相信也应该是刚刚的那一个 scale， 就是大概是3秒、4秒，应该就要能够回来。OK。一万笔回来了，好，一万笔整个的资料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scenario。 这一个 scenario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资料仓储里面最常用，对不起，在 Polybase 里面我们第一个最常用的叫做 CET Create External Table。 好，那这里我就不再做详述了，因为刚刚已经做了它语法的一个说明。 OK，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我们刚刚做的是什么？我们把资料从 Hadoop 捞到 PDW on the fly 的去做运算。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我们想把很多的资料透过 Hadoop 去把资料传递给别人的系统。例如说，我们可能常常需要在每一个月的月底，我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月报，我丢给各个部门。那过去你用什么方式去传递？可能是用 Excel， 可能是用文字档。但是在未来，如果为了效能，或者说这个档案如果它今天是1000万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传递？ OK， 透过 Hadoop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所以第二个语法叫做 Create External Table as Select， 我们叫做 CETAS。 好，我们标准念法叫 CETAS。 那 CETAS 就是透过一个单纯的 Select去把一个 external table 建构起来。那它的语法非常非常简单，唯一的地方改变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多了一个 as select， 把某一个我们在我们的 PDW 上面的 table 的某些栏位 select 完之后，写出这个必须说明这个是落地的，实体的写出到 Hadoop 上面去。所以未来使用者只要有 Hadoop 上面的权限，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 get 下来，这时候我就很快的完成了资料的交换。 OK， 那所以一样的 CETAS 的观念基本上就是你下完 CETAS 的语法之后，从 PDW 把资料透过 HDF Bridge 的 Reader 写出到 Hadoop 上面。 OK， 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在 Real Case 上面我们会怎么做。第一个最简单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dimension 叫做 dimension product， 我把它写出到刚刚的那台 Hadoop 上面的某一个特定的一个 table name， 好，叫做 dim product 底线 h， 所以呢，我今天直接做一个对应的执行。 OK， 那它理论上会慢一点点，因为它有落地的动作，所以在 external table 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哎，真的dim product 底线 h，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 table， 所以它还是可以去做查询的，所以它总共有605笔资料。当然这个资料量太小了，你们会觉得不够看啊，难道它只能处理这样子的资料吗？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今天放的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资料，例如说 Fed Sales， 它有多少笔资料？你可以看到它有440万笔，我们把这440万笔对 Hadoop 做写出的动作，也就是我们做 CETAS 的动作， Create External Table as Select CETAS 动作。 OK， 我们来执行看看，这时候它就真实的把这400万笔真的做写出了，花了几秒？花了5秒钟。 但是记住哦，这五秒钟我们的机器是目前所有 PDW 里面最小规格的机器，我们只用了四分之一贵。第二个，我们的 Hadoop 目前只有 Single Name Node、 Single Data Node。 如果未来你的 Data Node 是更多的话，这个写出的速度会快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也许以这样的机器的规格，你大概只要你的 Data Node 有超过四个或八个，基本上是都不需要到一秒钟。好，大概就是一秒钟，大概就可以写出1000万笔的资讯出去。好，也就是说在Hadoop 跟 Bigdata 的资料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以亿为单位在计算资料的，所以百万笔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单位。那同样的，我可以对这个外部的一个资料做相对应的 Slay。 OK， 三秒，400万笔，一样的就做了截取。那后面的一些简单的 query 我就不做了。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CE task。好了，我们刚刚做了那么多，那到底对我们真正背景的 Hadoop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再重新执行刚刚的指令，也就是说，我在这个 PDW user 底下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OK， 最重要的就是它多了。那对不起，我这样看，它今天多了刚刚所定义的 Fat Sales HTBL。它多了刚刚的 Dimension Prada H， Dimension Prada H 这两个 TBL， 了解有意思吗？它就真的在 Hadoop 上面把这两个外部表格真的实际上建立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那里面的表格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今天下一个指令，在 Dimension 里面，它实际上它的内部就是变成一个文档。变成这个文档，而这个文档的大小是212K。同样的，刚刚的 Fat Table 有400万笔，所以它当然就会大多了。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它的内容。OK， 这里可能你们看不太清楚，实际上它总共产生了16个 file。为什么？因为你在 Hadoop 上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把资料做分散嘛。你分散到每一个 node， 你的速度当然就会快。所以在 PDW 对应到 Hadoop 的时候，它会依据我们 PDW 上面有几个 node， 每一个 node 它会切割成八个独立的档案写出到 Hadoop。所以我们现在四分之一柜就有2个 node， 所以我们总共产生16个档案。那这时候你就会去对应未来，如果你希望得到最好的效能，你未来就是一个 node， 你最好就是对应到8个 Hadoop 的 data node。 当然了，你只有一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有对应到8个，你就可以完全达到两边的最高效能的平行处理。了解有意思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刚刚的都是很单纯的写入写出，那更进一步，这些写入写出之后的档案到底我们有办法去做 join， 也就是说我一个 table 在 PDW， 一个 table 在 Hadoop， 我们把很方便的我就直接做 on the fly 的 table join。 好，那很简单， Fat Sales 黑的这个 table 呢没有底线 H， 这是我的命名规则，它是存在于 PDW 里面的。另外 Fat Sales HS 这是我刚刚产生的 external table，所以我将这两个 table 去做一个 join，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能。先说明一下 ，Fat Sales 黑的它有800万笔在 PDW 上面 ，Fat Sales HS 有400万笔在 Hadoop 上面，所以一个执行结果出来之后，440万笔总共花了几秒钟？5秒钟。我想这个在传统过去的 SQL Server 或者是你们曾经用过的资料库，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个 scale 跟它的效能。OK， 那在执行完之后，我们可以再额外的去做说明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刚刚所有做的动作，在整个 PDW 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我们刚刚讲的分散式 SQL 的 explain。好，那这个有点慢，我先执行另外一个。
刚刚那个一瞬间的画面呢， 那个叫做 PDW 的 console， 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可能是 SQL 专家， SQL 专家的人应该都知道 SQL 没有所谓 Web console 这个功能，只有 PDW 这个产品才会提供 Web console 这个画面。
okay,
所以刚刚画面上面这是 Web console 的画面、
yeah. 在明天的203课程里面会再做详细说 明
对，
那我这边只针对我们刚刚所执行的这一个 query， 它可以很详实的将所有的SQL 记录下来，同时间将它的分散式 SQL 是如何产生的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呈现。重点是刚刚我们的资料源来自外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external DMS， 代表是它透过 DMS 去将 Hadoop 上面的外部表格做一个取回的动作。那这个取回动作你一样可以去做展开，你可以知道说哦，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未来你们如果是 DBA， 你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界面去做相关的 tuning， 相关的 tuning。那讲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再看有没有更复杂的 scenario。唐唐，你有没有用过你刚刚讲的 S 开头 S 结尾，我们叫做 SaaS 这家公司的产品？
看我就知道我是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来问一下在座现场有没有人用过 SaaS？ 啊，有，
嗯，有，
来送礼物。那个不能再用送人家 SQL 了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我忘了，小天你挑好，小天你挑什么就送什么 OK。 那有用过，对不起哦，那个 Kevin
是
问这个人家有没有用过 SaaS 这个问题是要干嘛？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不管是电信业或者是金融业、
yeah.
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实际上的场景。什么叫做实际上的场景呢？例如说金融业他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常常透过很多的外部管理工具去做很多的 promotion， 去做很多销售上面的一些预测，而这些资料它可能是在传统里面，它放在 Excel 里面的，放在文字档里面的。可是它今天常常会有一个需要，它希望说，我如果今天我有一个销售名单，或者我有一个 promotion 的名单，这里面有100万个 user 的 account， 我有没有办法很简单的把我这100个 user account 我交给 IT 之后？IT 能够去把它去跟我在资料仓储里面的销售资讯去做一个整合，再把这个资料丢回来给我，那我回来之后我就可以从里面去筛选哪些是我未来要做的 promotion 的名单。举例来讲，我在这个月就有一个 user 问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替我产生我给你这个文字档的名单，你替我找出这个文字档名单里面的这些人，有100万个人曾经在最近3个月有买过 A 产品，但是在最近6个月内没有买过 B 产品，而连续12个月里面，他总共对我们公司的总消费金额超过10000块的这些客户，替我把它对照出来。对照出来之后呢，你能够替我做排序，好，依据他的销售金额做排序。那这时候我就可以依据我的销售预算来决定说，我到底要对前10000个，还是我要对前100000个去做什么 outbound call， 透过外接外 call 电话的方式去询问他对于购买某一个特定新商品有没有兴趣。 OK， 这样的场景我相信在电信业在金融业都是常见的场景。
你这样说我大概懂了，其实这跟你刚刚在前面有一页的画面在讲那个 real world 真实世界环境，其实可能不只有在电信跟银行，
当然
还有很多我以前特别服务的产业做这种传统生产制造的时候，他们也会他们可能会把类似像从收集来的 ERP 的系统里面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test file， 然后就会逼迫我那个时候是小小可怜的 IT 人员老板就会说给他分析一下那个我下个月出货我大概要备货备料多少，但问题是我所面对的就是一堆 test file， 然后做完还 OK， 因为后来我知道 SQL Server 有 SSIS 可以做 ETL， 勉强可以针对这个去做资料的汇入，然后做 analysis。 最惨的是这个特助啊就会出来站声啊，就会说那个做完那个分析结果可不可以再把这个资料塞回去给我，变成他要用 SaaS。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敏感，因为那一群会做那种所谓的潜在客户潜在预测分析 prediction 这样的人 always 就认为只能用那个东西才能做，所以呢他就会要求我们说我们做完这些事情的结果跟 result 再塞回去那个地方，我就又很痛苦了，我要等反方向把结构化的资料再转回去变成摊平的，就是类似我做很多 dimension 要把它摊平变成是一个 free 的 test file，
没错，
是不是这种状况？
是，就是这种状况。
好，懂了。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做 ETL， 把它从文字档汇入到 BI 的环境。在 BI 环境，可能我就要透过 IT 去写了好几支的 SQL， 去把刚刚的这个情境做出来。那如果在可能情况下，他可能要再把这个结果写成一个实体的表格，最后他再多写一支 ETL， 把这个表格变成一个文字档。那这个就是代表我的资料从文档出来，就引到了 database 之后，最后再回到文档。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一个 run trip。那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 PDW， 实际上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额外写这三个东西，你只要会 SQL 就好了。为什么？因为 PDW 的 Polybase 可以对 Hadoop 做写，也可以做读，所以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定义一个。举例来讲，在这一张 slide 上面所秀的，我从某一个 table， 例如说 ClickString， 这个 ClickString 实际上就是在 Hadoop 上面的一个 table， 让它去 join user PDW， 这个 user 表格是放在 PDW 上面的。这两个表格 join 完之后，把结果写回到 Hadoop 上面，叫做 ClickString 底线的 user analysis， 那就有意思吗？也就是说，你过去要写两个 SQL， 你要写多段 SQL， 你要写两个 ETL， 未来你只要会定义所谓的 external table， 你就可以很快的透过这种方式，把这一个游历这个旅游用单一 SQL 就把它做完，而且重点是它的效率会非常非常的好，你的反应时间可能可以甚至于让这个动作过去是要 IT 做的，未来可以变成 Power User 自己就可以做。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案例里面。 OK， 所以我们 create 一个 external table 叫做 Fed Sales 的 Summary， 从哪里来呢？我们从第一个 table 叫做 Fed Sales Header， 它基本上是来自于 PDW， 另外有一个 Fed Sales HS 来自于 Hadoop，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table 经过 join 完之后，我们去做什么？抓他的客户的建值，产品的建值，去把他的销售金额去做一个 summary。 OK， 执行结果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取得，好，15秒钟结束了。那这15秒钟所算出来的结果，我想很快的 OK， 总共就有280万笔的资料透过刚刚这个 round trip 写回到 Hadoop。那我想透过这些场景，大家就可以知道，在传统 BI 的应用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有了 PDW 跟 Hadoop 的辅助，除了刚刚唐唐一直在讲的它是一个更便宜的 solution 之外，重点是你可以减轻很多 IT 的 loading。
Yeah， 欸，那 我有两个 question 哦。第一个是，糟了，那讲得太好，问题是我们身为底下人，完蛋了，我以后连喝咖啡的时间都没了。我把那个东西丢下去，刚刚在查那个，不管是百万笔的资料也好，可能一丢下去，可能就可以耗我大概 minimum 大概也要几分钟吧，要吧，几分钟要。那我至少可以利用这几分钟喘口气啊，那个喝口水啊，喝口咖啡啊。现在三秒是不是？也就是说，我可能放下滑鼠，打个哈欠，完了，做完了。这个我。糟糕，身为 DB 的悲哀。欸，第二件事情是，假设我不会开发，虽然这些语法我都了解了哦，那如果假设我不会开发，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式，可以把已经塞到这么大的资啊这么大的这样塞到这样的机器里面去做一些更好的 analysis，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要成为所谓的知识工作者嘛？
呀。
那你过去最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那有了这个机器，你有了时间，也许你就可以往你真正想要的目标前进。
我懂了，跟老板讲说买 PEW， 但是不要告诉他可以跑那么快。OK， 好，然后呢？
第二个，我刚刚的操作实际上都是我们 IT 人员在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 user， 我觉得实际上 Power BI Office 里面的这些产品才是你应该用的。
OK。那我们今天会有 demo 吗？
会的。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要请我们的 Eng 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请他针对如何透过 Power BI 或者是 Office 系列的产品，怎么直接连接到 Polybase， 怎么连接到 PDW， 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OK，Eng， 这个你的专场了。
好，大家好，终于轮到我了。好，那我想在刚刚 Kevin 的介绍里面，从这个 DBA 或是 IT 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看到这样 PDW 的一个 power 了。那现在呢，如果你是 end user， 你该怎么办？所以刚刚其实 Kevin 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也许 user 可以去 create external table， 但我想在座如果你是 user 或是你代表 user 的话，你应该觉得这一件事情应该不是我做的，应该是 IT 做好，或者 IT 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让 user 来做呢？所以假设有了 external table 之后，那我该怎么做？那其实这样的问题最近一直围绕在我拜访客户的情境上面。大家都知道 Big Data 了，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问说，哎，你们现在到底能不能连接 Hadoop？ 还有呢，我连接 Hadoop 的时候要写 MapReduce， 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还有呢，刚刚就是我们看到的，如果我要 Hadoop PDW 或是 Hadoop DW 里面的资料全部整合做分析，有没有可能？好，我想在这里面我用几个简单的 demo 来去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想在现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在 PDW 上面其实呢就代表底下这一环的。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身为 end user， 我应该做什么？其实现在 Excel 2013就代表微软商业智慧工具前端工具或者是 end user 工具的最佳工具了。所以在这里面一系列的 power， 这些 power 等一下呢我就会 demo 给大家看。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都直接内建在 Excel 里面的。所以接下来我用的情境会是这个样子，我透过 Excel 的 Power Query 去连接 Hadoop， 然后呢这个 Hadoop 我们看到的，我等一下会直接给 demo 给大家看，连接上去之后呢，我可以抓到 Hadoop 里面的资料内容，并且从原来的 TST 档或是文字档转译成了一个 table。 好，那等一下情境是怎么样做？当我把这些资料拉下来之后啊，其实接下来呢我如果再跟 PDW 做一个整合之后，这些图形化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只要当我的 data model 在 Excel 上面完成，就可以做出这些漂亮分析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整个情境应该是这样，我透过 Excel 来去连接 Hadoop 跟 PDW。 所以呢在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 Excel 透过 Power Query 去把产品大类别的这个资料，它是在 Hadoop 里面的 TST 档，我把它搂下来。接下来呢，因为在呢PDW 里面透过 Polybase 已经建好一个叫 Fit Sales 的这个 Fit Table， 所以呢这个 Fit Table 是一个 External Table， 意思就是说我到时候呢用 Excel 连接的时候呢，我只会看到我认为是资料表的 Icon， 但是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是连接到 Hadoop 了。但是我的 Fit Table 400万笔的资料，我是要直接从这个 PDW 透过 Hadoop 把它拉下来放到 Excel 里面，然后呢去做各个产品类别的 join。 当然在这里面还包含原生在 PDW 里面的 dimension 资料，所以接下来我就可以用 Power View 来去做一些分析。好，那这个在这个 demo 里面呢，好，我就实际到这个我们环境上面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Excel 2013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面呢，我可以连接 Hadoop 的资料来源，还有呢最近我常常 demo 的，甚至在昨天 keynote demo 谈到的连接 Facebook 的资料来做商业分析。好，在这里面我先取得 Hadoop 的资料，这个资料连线，那我把它贴进去。好，所以呢 Power Query 基本上可以直接装在这个Excel 2013上面。好，那这时候我把我的 IP address 贴进去之后呢，它就会跟 Hadoop 做一个连接，所以现在我看到就是 Hadoop 的所有资料内容。那我要取的是dimension 的 category， 在这里面它本来是个 binary 档，我点下去之后呢，它就帮我转换成栏位的资讯了，这时候这个资料就可以 load 到 Excel 上面来。那这样的资料内容，我希望接下来我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就是可以跟我的PDW 或是我 DW 里面的资料来做一个整合。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把这样的资料 load 到 data model 里面去。那我刚刚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透过 Power Query， Power Query 来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再透过 Power Pivot， 我们刚刚看到第二个 Power 就是 Power Pivot。 Power Pivot 是什么东西？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它是一个 Excel Data Model 工具。在这里呢，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连接 PDW， 把刚刚我说的 Fit Table 的资料给拉下来。那这样的情境也就像是刚刚 Kevin 告诉大家的，不管在金融或是电信业的情境里面， 我这些 Fit Table 或是我的一些资料，它可能是在 Hadoop 上面的。那这时候呢，其实我透过 PDW 去取放在 Hadoop 里面的资料内容。所以现在我已经连接到资料库了。接下来，刚刚在Kevin 的 demo 里面呢，他告诉你们，他放在 Hadoop 上面呢有一个 Fit HS。那在这里面呢，我比如说我这边选择 Fit Sales H， 它是放在 Hadoop 里面的资料。好，那这里我再选个，比如说Dimension， 这个 Dimension 呢，它实际上是在 PDW 里面的资料表的 Dimension。好，这边选下来之后，我按下完成。接下来我就实际上把 Fit Sales 这400万笔资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从我们算55秒开始好了，55秒，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看到的9秒、10秒，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在15-20秒之内，它会把这样400万笔资料就直接从 Hadoop 上面给 download 下来了。好，所以440万笔的资料就这样子就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其实接下来这些资料还没有关联呐，而且刚刚不同资料来源的资料表，我这时候呢可以透过 Excel 界面把这些资料关联就做起来了。这个资料关联基本上不需要 IT 来做了，因为呢你就可以直接在 Excel 上面来去做这件事情。我给大家看已经拉好的一个资料关联。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我想只要是了解这些资料内容的人都有办法直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资料关联。所以一旦这个资料关联在 Power BI 把这个 data model 做好之后，这都是在 Excel 上面做的哦。做好之后我直接秀已经做好的报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给你们看我做好的报表可以长成这个样子。或者是说呢，我可以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动态泡泡图，看到所有产品的三项波动分析的一个结果。那包含呢，我甚至可以做地图的区域销售比较，在这上面甚至我可以做筛选。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单车啊、单车零件、车衣或是配件的一个它销售的一个比应该说在美国所占的一个比率状况。所以从这边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像比如说以配件来讲，似乎这个分散的比较平均，但是呢，如果是在各个月，在每一年，像比如说2008年的 Q3 的状态，或是 Q4 的状态，这边都可以直接去连接这些资料，然后呢，透过点选的方式，我这些资料内容就会跟着做筛选，那因为呢，像这个地图它是直接连接到 Bitmap 上面，而且呢，我要做定位的动作，所以我现在是透过 3G， 所以你现在看到它在跑的，其实就一边在定位资料，一边呢，把跟这个网络上的 Bitmap 图层来做一个连接。所以从这个 demo 里面，我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你要连接 Hadoop， 透过 external table， 还有呢传统 dimension 的 table 的资料，现在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气呵成，全部连接在一起，然后可以把它放在 SharePoint 上面。在 SharePoint 上面呢，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报表中心。好，那在这里面我想我再简单的讲第二个 demo。 在这第二个 demo 里面呢，基本上在 SQL Server 里面2012上面已经提供新的多维度分析的资料模型，叫做 Table Data Model。 那呢，它其实跟我们以前常看到所谓的 Cube 这种概念还蛮相似的。在这里面我想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 Cube 呢，其实它是一个 MOLLAB 结构，那在对应到新的 Data Model 里面，它可能叫做 In Memory。那如果说今天我要做的是这个样子，我在 SharePoint 上面看到报表，我要做查询，透过 In Memory 就类似于 MOLLAB 的这种结构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会去读 Cube 的资料，然后做一个回传。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们会遇到什么状况，或者大家会遇到什么状况？它要批次处理，它的资料是不是及时的？它是预先算好的。所以今天透过 PDW， 我们希望它可以做成这样子，透过 Direct Query 的模式呢，我透过这个模型直接去读 PDW 里面的资料，然后呢及时的把资料回传给我的前台。所以这时候我可以做的是及时资料，我也不需要做额外的批次处理。那重点是我随时可以查到最新的一个资料内容。那这件事情怎么做？我在这边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资料模型。这个资料模型呢，现在呢我所做的就是透过 SQL Server 2012的工具，
然后呢，一样在这上面去设定了一个它的 data model， 所以你看到这个工具啊，基本上跟刚刚 Power Pivot 所看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会使用 Excel Power Pivot， 你就会用这个 SQL Server Data Tool 的工具来去设计 Enterprise 的 data model。好，在这里面一个重点是，这销售有没有销售 fee table 是四亿笔资料，在这里四亿笔资料，这四亿笔的资料我做完之后呢，我把它放到 SQL Server 上面，变成了一个 data model 在这里，好，就是这里。好，那在接下来呢，我在 SharePoint 上面我已经把这个报表产生好了，像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销售仪表板，或者是我直接在这上面做查询。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客户销售的一个销售趋势跟客户的状态，那我这边只简单的放下，比如说以 last name 来做客户的这个名称，在这里面当我点下去的时候，大概是接近10秒钟的时间，我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来去做一个资料的一个筛选。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资料四亿笔的资料是直接进到 PDW 里面线去做运算的，不是暂存的所谓的那种 MOLAB 的结构，所以这时候我查的资料完全是及时到这个 PDW 里面来去做计算的。那这时候我查到的资料内容就是当下的资料。所以呢，在这 demo 里面，我想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今天我一旦有 PDW 这种平行运算的架构的时候，这些我要做及时运算的事情是可能的。好，那所以我想接下来时间我就先还给唐唐。啊，
谢谢 Angie， 也谢谢 Kevin。不好意思哦，也跟大会说一下，不好意思，再给我两分钟。刚看完，其实有非常 exciting。可能在下我小弟出社会的时候，曾经干过那些事情，就是当我老板希望，而且他是一个大的连锁店的时候，他就希望说：“哎，唐唐，你有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目前每一家分店都在做交易，可是我想要这个时间知道我的交易结果。”我记得十年前的时候，我跟他说：“办。”不到，甚至我相信在你还没进这个场次的所有人，如果你老板问你这件事情，哎，有没有办法看到我现在 Fab 厂里面现在目前在运算的这些 Fab 的所有的 data machine 能够machine data 能够知道现在目前的 analytic， 我相信你会跟他说尽量，但没有办法及时。从它上面的结果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说，整个微软在目前的现况，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利用很简单的 Excel 就可以处理大量资料，这叫 Big Data。 我们让运算的核心引擎放在这一座的主机里面，我们叫 Big Data。 而如何去做 Big Data 的需求，我刚刚说过了，如果老板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就不叫 Big Data， 那叫 BI。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 Excel 刚刚所看到的这种 Power 系列做所谓的 Query 的模式，其实基本上你可以把资料捞进来之后乱拉，乱拉就会产生很有趣的现象，那个现象才会叫做 Big Data 的 Big Data Insight。 当然你可以谈得更学术一点，来谈什么 Data Mining， 来说 Prediction， 来做 Whatever， 其实都远不及我刚刚说过在 Real Cash 里面你真的做乱拉这件行为，那些 Multi Dimension 在乱拉的结果的情况下面，你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结果。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架构非常单纯，从左手边开始，这就是一般所藏的 unstructured， 所以我们放到 Hadoop 上面去。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企业内部的 structured data， 所以我们放到 data warehouse 上面来，放到 PW 中间，利用 Polybase 串起来之后，前台我们可以利用已会的开发工具叫做 T-SQL， 或者是利用 Excel 这种处理大量资料运算的分析的能力，就可以帮我们把这样的环节串起来。这就是微软整个很重要的 roadmap。 因此呢，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接下来你可以部署，因为我们在这个 Tech Day 里面有非常多的尝试在介绍这样的情境，你可以放到 Cloud 上，当然你也可以放到 On-Premise 的环境上面去。我们很多 Azure 的课程都会让你选项，这记得你回去试用，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个 HD Insight， 那就是 Hadoop 放在 Cloud 上来做这件事情。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哦。最后让大家 take away 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带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了，现在 Hadoop 可以跟 PW 这种 Shared Data 可以做双向的沟通，其中呢包括我们可以让资料不落地的情况，就是刚刚说过，我们不像其他的 Vendor 需要把 Hadoop 的资料硬要塞一份到所谓的 Data Warehouse 上面去，那这样就瞎了。 Data Warehouse 的 100T 就你要准备 100T， 那 Cost 就非常的高。我刚刚说韩国人为什么会大量使用这个 Solution， 就会看到这个东西的好处，因为我只要有一个最低阶的 PW 的 Scope 就可以来连续很多的Hadoop 的环境。当然呢，我们所需要用的方式可以做双向的平行，那利用 Hadoop 的套件，刚刚说过只要你是标准化的 Hadoop 的套件都可以使用。我在这边还是代表微软希望各位可以使用 HD Insight 放在 Windows Server 上，至少有人帮你服务。最后呢，我们会连接 Office 这样一个 Power BI 的工具，所有 Power 系列里面我们有 Power Query 去读资料，我们有 Power Pivot、 Power View 做所谓的图形跟 Format 的分析，甚至我们有 Power Map 跟地图整合来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的面向。用我最喜爱的一个明星啊，对，我看到了个，不是，当然不是你，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而是各位看到公司未来的前景商机啊。在各种不同的运用情境里面，不管你是在做分析、风险管控、客户、潜在客户预测等等，这些都一定会是 Big Data 的领域，也是各位赚钱的利器。今天下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